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尊崇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有恩典，你有慈爱，你怜悯你的儿女，主，让我们在罪恶中能够遇见生命的光，让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中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耶稣，求你今天的圣灵就在我们会场运行，在我们心中运行。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主啊，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主啊，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带着心灵和诚实，主啊，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你，知道主你引导我们每一天的道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你。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有压力，有突如其来的风暴，在我们家庭中我们有张力，我们也有很多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是吧？在我们儿女教育上，是吧？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当他们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说他们就自我中心，不再听你的话。主，求你的宝血来厚的来涂抹来遮盖，是吧？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我们也为软弱的身体来祷告，像这首诗歌说的，主啊，真的是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们，哈利路亚！因为你有丰盛的恩典与慈爱，你要祝福你的儿女每一个，不管带着什么样的重担来到你面前，都得到自由和释放，得到医治和平安。赞美你，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耶和华，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他，赞美他，哈利路亚。掌声归给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来看经文，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一到四节，我们刚才读到了。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耶利米说，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来下到姚匠的家里去，我要在那里使你们听我的话。然后神说，我要下到姚匠家里去，正遇到他转轮做器皿，姚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要临到我们每一位，主啊，因为你是姚匠，我们是泥土，按照你的心意塑造我们，主，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主，求你今天，主啊，你的圣灵要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对每个同工说话。主，让我们在建造你教会的时候，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在改变我们自己，越来越像你。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愿你在教会中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那么拿破仑说一句话，他说，中国像一个雄狮，那么如果这个雄狮醒来了啊，一个熟睡的形式醒来了，他会改变世界。那么今天教会也是，教会其实 是一个更大的能量在教会，但是好像今天的教会就像个沉睡的雄狮啊，很多的教会都在沉睡啊，都在沉睡。据盖洛普的调查说，一个教会大服侍的人数大概只有10%左右，那10%左右，所以你会看到到一个教会是10%的人来服侍90%的人。我们教会叫做人人侍奉的教会，那意思就是100%的人都应该来侍奉我们的神。那么侍奉是在生命中啊，在侍奉中成长的我们的生命。那么在教会的事工中，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生命啊被建造起来。在马恩峰教会的教导中，华里克认为每个基督徒被造是为了服侍啊，为了服侍。我们很多人对服侍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服侍那是牧师的事，服侍是长老执事的事，服侍是小组长的事，其实是错误的。华里克说，神造一个人就是呼召他为了服侍啊，被拯救他是为了服侍，在提摩太书1章第9节，呼召他也是为了进入服侍，那么给他的恩赐呢也是为了服侍，在彼得前书4章第10节，授权给他也是为了服侍，装备他也是为了服侍，那么被需要也是为了服侍，他的义务也是为了服侍，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服侍神啊，是一个基督徒被呼召的本分啊，被呼召的本分。那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服侍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与牧者之间的问题，我们与同工之间的问题，我们家庭遇到的问题。所以好像服侍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但是我们会看到，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是在服侍中成长的。Amen。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服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照我们的恩赐，我的恩赐是什么，那我就按什么恩赐去服侍。那如果那个地方发现不是我恩赐，我就不要去做。其实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恩赐是圣灵按照他的意思分给我们的。Amen。是因着他的需要分给我们的。所以做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学习他的榜样。我们做一块泥土，他是陶匠，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啊。所以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他服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服侍到为主舍命。说到舍命啊，其实啊，很多弟兄姊妹听就吓坏了。有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啊，也是个神学家啊，在德国，这个他说过一句话：耶稣呼召一个人，就是让他为自己去死。当然，这个死有两个概念，一个向世界死，你们基督徒神呼召他是让他向世界死。如果我们向世界活，我们就不能够向主死。我们在世界上什么都是反应敏感的，我们就对神不能有反应那么敏感。我们唯有对神反应敏感，我们才对世界死。这第一个是向世界死，这个容不容易做到啊？容易啊，其实这个不容易，最不容易是这个。第二个死是为主真正的舍命，这个容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其实这个容易。我看法跟你们都不太一样。你不知道圣经说，我们最近参加夫妻营，那圣经就说，丈夫要为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容不容易啊？我觉得容易。为他死很容易，为他活却很难。你想过没有？死就一下就死了吗？可是你每天活在他的面前，这太难了，太难了。所以为什么家庭有问题呢？就因为大家都活着嘛，都没有死嘛，对不对？潘霍华说，耶稣呼召一个人是让你为他去死。我们向世界死不容易，我们向主死一点都不难。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 Oregon 那个学校的枪击案，是针对基督徒来的。 枪手拿着枪问那些孩子们，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你信耶稣吗？他说是的，一枪就打死了。这个很容易，我们就做个选择，我们说是的啊，为什么说是的呢？我们就是嘛。因为圣经说你在地上不认我，我在天上的父也不认识你。这个对基督多大的一个试探呢？感谢主，我们今天没这个试探。但是你要知道，每一天有差不多每一年有10万个基督徒面对着选择。你可以说你不信耶稣，你活下来；你说你信耶稣，你就为主去殉道。现在每一年10万个基督徒在阿拉伯地区，在其他的专制国家，他们为主殉道，他们做了一个选择，一点都不难。你举个例子，有一天我在威腾的时候，我在威腾 college， 那时候我就到那里去读神学。我到任何神院刚开始都是 special student， 特别的学生。我那是真的特别，我在学校里因为英文也不好，也听不太懂，所以每天就睡觉。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这个学校特别重视我，还给我一个图书馆，专门给我一个房间，在图书馆给我一个房间，哪个学生有这个特权呢？老师都没有，你想对我多欢迎？那我那个图书馆呢，我也用不了几天，啊，这个我的钥匙经常被学生各个铺来借，他们借我的钥匙啊，就用我的那个房间来聚会，啊，来查经来读书，所以你看我那时候多有特权，多有特权 ，special student。有一天参观，啊。从 Billy Graham Center， 我们到另外一个 building 去参观，去参加一个聚会。一个南美人，南美的美国人去南美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啊，带着妻子，他是美国人，娶个日本妻子，你会想到这两口子是蛮怪的，一个很高，一个很低，两人，但是两人很和谐。你别以为你长得一边高你就那么和谐，我告诉你，人家非常和谐，夫唱夫随。讲见证的时候，丈夫一直在讲，妻子在旁边一句不说，就但是站在旁边，不是坐在下面，站在旁边，啊，就那个表情，你就看到两个人，哇，真的是了不起的。我结束的时候，我在外面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很多人的名字，啊，我们搞不清这个名字，酱啊、炮啊的干嘛的。后来一问，都是为主殉道的本校的宣教士，本校的学生。到世界各地宣教为主殉道的名单，当时我们就想，有一天我们的名单也许在上边了，你知道吗？你选择的有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讲，他就讲他到南美去开拓教会遇到的游击队，老来袭击他们，游击队就来放炸弹的，到教会来放炸弹，放在哪里呢？放在厕所，谁一拉厕所门，梆就炸了。所以每一天早晨第一个拉厕所门的人就是那位牧师。他拉厕所之前他要做什么呀？他要祷告，这个厕所拉能不能响。今天我们不存在，我也是今天在这，我昨天晚上就在这儿了，所以这门我天天拉，挨个拉，我不会有这种恐惧。可是在南美就有这种恐惧，当年共产党游击队非常的厉害猖獗，就有一天他们正在聚会的时候被包围了，游击队来了啊，就像昨天那个前几天的恐怖分子来了，就把他们包围了。因为这个游击队派的人去放炸弹的人，都是到了教会有来无回，到了教会一听到就信主了，就把炸弹拆了，就回不去了。这个司令现在就亲自出马了，看看教会究竟怎么回事，怎么我的人去了都不回来了？啊，为什么？教会有神的同在，教会有爱，你们。结果呢，一进来，把他们包围了，在营地，就退休营地包围了。司令就拿着枪说，你们要信耶稣我就送你们去见耶稣，你们要不信耶稣，圣经扔下走出去，你们就活命，你们选择。哇，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游击队把我们包围了，让我们选择，你选择哪一样？你首先想到哪段经文？耶稣说，你们在地上不认我，在天上的父就不认你。那你的生命要不要永恒？你还是要活在现在，活在最终。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选择去见主面。牧师说，我们见主面的拉起手来，大家哇拉起手来，把姐妹们围在中间，弟兄们在两边，拉起手来，我们一起唱着诗歌去见主面。他们开始唱诗，哈利路亚，就开始唱诗，枪声大作，灯也关了，就哇 枪就响，哇，这些人就觉得他们都没死，都被提了。结果灯一开，他们以为到天堂了，一看游击队的队长那个司令冲锋枪还冒着烟呢，泪流满面站在台上说，你们真的是信耶稣的，我的门徒没有一个这样信我的，那你们真的是信耶稣，死都不怕，你们这个信仰是真的，我要信耶稣，哇，信主了。你看这个见证啊，听着真的奇妙。那开枪怎么回事呢？那个牧师说，那个司令说，刚才出去都是耶稣基督的叛徒，我都给你们听。有的时候也许你没有选择，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就要为主去死。可是死不是一下就死，一下死就很简单，我们死的过程是在活的挣扎中慢慢走向死的一个过程，明白？那我们怎么死呢？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耶利米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天神对他说，你要到陶匠那里去，到窑匠那里去听我说话，不要在这听，因为你听不懂。所以他就到了现场，到窑匠那里去，窑匠就在那开始做器皿。我们知道你们参观过窑匠做器皿，有两一种手摇的，一种脚踩的，对不对？现在可能是电动的。那个时候他脚一边踩的时候他一边做，这个时候神开始对他说话啊，神对他说，他就说，我下到窑匠那里去，正遇到他轮转做器皿，那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就用这泥做另外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弟兄姊妹，生命的这种破碎，生命的成长，不是我们自己看着好，是神看着好他就去做。第一点，我们看到要神的心意来被雕琢，我们要被神来雕琢，而且是按照神的心意去雕琢。我们知道耶利米实际上非常爱神的一个先知，他不仅爱神，耶利米还是一个非常爱祖国的先知，他被称为一个哀哭的先知啊。耶利米写了耶利米书，还写了一本书叫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他是经常为祖国哭泣的人，因为他的祖国在拜偶像，他的祖国在罪恶中，人被捆绑，犹大那个时候他们拜偶像，建立丘坛，虽然西西家开始改革，但是这种改革的力量非常之弱，所以耶利米神让他向以色列说话，说以色列，你要被神来雕琢，神是按照他的心意来雕琢你，向犹大人说话，那不是按照你们的意思来雕琢。那我们到今天也是，我们与神有多种的关系，我们首先与神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是吗？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神从世界把我们招出来，教会是什么呢？艾克利西亚，就是神从世界招出来人的聚集。所以我们第一个关系，神与我们是父与子的关系，你们哈利路亚，父亲与儿女的关系。那么第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是草场的羊，那神是牧养我们的牧者，他爱我们，也保护我们，引导我们。那么第三个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你这个仆人呢，你知道可能你听不太懂，我们一想仆人就像你们家那个给你们家打扫卫生那个人，不是的哦。这个仆人呢，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他不有没有自己的权利，他是奴隶，他的权利是属于主人的啊，主人可以决定他生死，可以决定他买卖啊，奴隶。所以你听台语，我们这里有懂台语的人，台语管仆人叫什么？叫萝卜，就奴仆，这意思，他们发音叫萝卜，我听怎么叫萝卜，就奴仆的意思。所以我们与神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乃称你为朋友。所以小明姐妹写了，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朋友之间无所不谈啊，朋友 姐妹们就比较懂啊，今天一直我的闺蜜来了，对不对？无所不谈啊，闺蜜其实就是在那彼此会说老公一些话的叫闺蜜，因为跟别人不能说，只能跟闺蜜说，你懂吧？所以我们跟神可以什么都可以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委屈，我们的忧伤，我们都可以跟神诉说，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关系呢，他是我们的窑匠，我们是他的泥土，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边造成的。那我们是，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创造了我们，他要塑造我们为他所用。可是我们常常不愿意被塑造，对不对？你今天会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遇到一些问题，那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你不按照我的意思我就不干了啊，就不按照，不要按照被主的意思被塑造，按照我的意思被使用。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有一天带着他狗去玩，那狗不听话，小孩就把狗给打了。回到家里，他就对他妈妈说：“妈妈，小狗不听我话，我就把它打了。”他妈妈说：“你怎么可以打狗呢？”他说：“因为它是我的，你给我买的，它属于我，所以我就可以打它。”那他妈妈就说：“有一个小孩，他是属我的，但他也不听我的。那我要他这样做，他却那样做，我该不该打他呢？”小朋友说：“那是我嘛，对不对？”那小朋友听明白了，说：“妈妈，以后我听你话，你不用打我，我以后知道了，我是属于你的。”那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天父的，我们也属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呼召一个门徒，他要使这个门徒成长起来。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有多少的人在他被神所用的这个人生中经过多少的破碎，你数吧。约伯多大的破碎，我们今天想到约伯的破碎苦难，我们算什么呀？约伯一下子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啊，牛死光了，这个羊死光了，骆驼死光了，孩子死光了，就老婆没死，天天骂他。你看，就留这么个老婆，天天骂他。那上帝很奇妙啊。然后他呢，浑身长疮，用瓦片在那刮疮。他老婆不帮他刮，也不给他上药，就在那疯子说：“你活着干嘛？你死了得了，你这样活着干嘛？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太坏了，所以上帝也惩罚你，所以你活着没有意义。你看，还留这么一个老婆。”我就世界上没有再比约伯可怜的了。我到神学院的时候，老师那个宣教学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他说 What's your name？ 我说张伯利。他说我要你英文名字，我说伯利张。他说不是的，你这个不是英文名字，你这中国名字倒过来念。他说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我觉得你一定喜欢，就叫 Job。我说我不叫 Job， 我信了主了，我不找 Job 了。我服侍主。他说不是工作，不是 job， 是 job。 去看读圣经，一读圣经约伯嘛，我说为什么叫约伯呢？人家都叫大卫，对不对？媳妇那么多，钱那么多，还做王，犯罪了上帝还说他蒙神喜悦，你这哪有这种道理？为什么叫约伯呢？当然不愿意叫约伯呀。可是我这个 job 叫了多少年你知道吗？现在得知我英文名字吧， job。苦啊，苦，你知道吗？这老师给我说预言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他说，圣经中神所用的人，他都要雕琢，叫雅各，大卫，我们读吧，彼得。神用了多少的环境，使他们被神塑造，除掉他们心中的骄傲，除掉他们生命中的渣子。你看这窑匠在做窑器的时候啊，最怕的这个泥有渣子。你知道这个泥不贵重，泥一点都不值钱，泥是随处可以选的。当然你要做那个紫茶壶，你选的一定是好土啊，特别的土。可是一般的土也可以做。在做的时候呢，它重要的是在那个窑匠的手艺，它值不值钱在于窑匠的手艺。你把那紫砂壶的土你给我，我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不值钱。你要给一个名家，他做出来的东西价值万贯，对不对？你看景德器的瓷器卖多贵啊！前几天有一个乾隆的那个大坛子， 是镂空的那个大坛的，卖了4亿美金，哇，真值钱啊！你们家有那个坛子你就够了。我们有时候也不懂，拿腌咸菜，对吧？我们不懂嘛，我们不懂它的价值嘛。对，有一个人卖猫，就拿一个古董清朝的卖猫，他就给那个猫吃食用一个古董，结果被古董商发现了，哇，这个值钱。他想我要买你这个古董，他知道人家也不傻，人家他一给人高价人家不会卖，便宜人家也不会卖，他就很聪明，他说把你的猫卖给我可不可以。你看多聪明这古董商。那个农民也不傻，说可以啊，那本来那猫就值100块钱，他要1000块，啊，1000块，我这猫是名猫，啊，他就同意了，因为他的醉翁之意不在猫，是在他那个小碟儿，吃猫食儿那个碟儿。叫卖完猫了，他就说：“你这小碟儿他吃习惯了，你送给我吧。”农民一点都不傻，说：“这个不能送给你，就因为这个碟儿，我都卖10个猫了。”你不要别人好骗，知道吧？好东西人人都认识，啊，好东西人人都认识。如果你是个好基督徒，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基督的门徒。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窑匠在做这个过程中，这个颗粒，这个颗粒是最可怕的。在旋转的过程中，如果这个泥它不是被彻底的破碎，它有一个颗粒，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因为它转速很快，它撕这个颗粒就会出一道沟痕。对不对？它就不能成为器皿，坏了，坏了，窑匠拿出，怎么样？扔了，把它琢磨琢磨，再做另外的器皿，要把颗粒拿出去。这个颗粒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自由意志。弟兄姊妹，神是给我们自由意志了，可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在圣灵的掌管下，我们要为圣灵来掌管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需要神的雕琢，我们的自由意志，也就是如果我们自由意志是自我中心的话，那这是罪。啊，就是骄傲，就是刚硬，就是不顺服，不忠心，那我们就会成为次品。如果放在人的手中，就会丢掉的。啊，可是神不是这样。圣经怎么说的？神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就说你做另外别的器皿。窑匠怎么看，他就怎么做。你看我们的神，他不放弃任何一个罪人。他不放弃任何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即使那个忘恩负义的彼得，彼得曾经信誓旦旦说：“纵使别人都背弃你，我绝对不会。”结果鸡叫之前3次不认主耶稣。犹太人说他跟那个拿撒勒人一伙的，他说：“我不是，我不认他。”你看到没有？3次，当鸡叫了，他听想起主对他的话：“你会3次不认我。”他就哭了。人都是软弱的，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大卫，这个大卫不仅犯了奸淫，还杀人，把人媳妇搞到手了，把人媳妇的老公给杀了，派到前线去。这种人在今天都是罪大恶极的，都不多，对不对？可是他却做王，但是他悔改了。你知道他悔改之前，他多难呢？有一天，先知拿单，是拿单吧，来了找他谈话。因为先知在当时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他们各尽其职的。先知专门责备君王，你看所有的先知都是责备君王，所以先知都没有好下场。耶利米最后被下到监里去，没有一个先知有好下场。今天你在中国的先知也没有好下场，你批评他，他就给你关到监狱里去。你不信就试一试，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一个叫余杰的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啊，就批评中央领导，结果被抓起来，嘴巴子打100多，啊，就是你批评我们领导，就打你嘴巴子，打100多嘴巴子，脸都打肿，后来给打没气儿了，他也不扛打，就像我就比较扛打，他也不扛打，后来就给他送到协和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个小时，这个作家就被打死了，来到美国，不回去了，现在我们母堂呢，咱们教会，他妻子是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所以不能说。在任何时候先知都不能说，可是你知道这个拿单的先知遇到一个什么人呢？能够认罪悔改的人，这个就比较好。 他有一天他说话也比较直接，他不像于杰说他比较巧妙，于杰说太直接，人家比较巧妙，人家给君王讲故事，给那个大卫讲个什么故事呢？说大卫说王啊，你听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个穷人家，就一个小羊羔啊，他家来客人啊，一个富人家，他家很多的羊只，他家来客人，那他自己不杀自己的羊，他就把穷人家唯一的一个小羊羔给杀了。大卫说这人该死，把他抓来。拿单说这个就是你那么多太太，你知道大卫有多少嫔妃啊，你却把人家把别人的妻乌利亚的妻给拿来了，然后还把人乌利亚给杀了，这不就你吗？那大卫扑通跪下了，认主啊，饶恕我，我要悔改。你看这个完全不一样哦，啊，要换一个君王不认识神的，关起来啊，对不对？先我先把你杀了再说。你看到，所以这样的人神还是用。我们看到这个雅各，最后一次雅各，雅各是最骄傲的，雅各是最有欺骗的，雅各是最会撒谎的一个人，最狡猾。你知道圣经中有个雅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嘛，所以雅各就叫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的鼻祖，所以以色列很多人，以色列的性格有点像雅各，狡猾、骄傲、自我中心，但神也怜悯他们，对不对？你看这个雅各，从小的时候就会算计，他的名字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啊，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出来的。他妈妈生了两个孩子，大的叫以扫，二的叫雅各。一般老二都比老大鬼，我告诉你，嗯，你不信你看看，老二的性格跟老大不一样，老二都比较狡猾，嗯，当然我不是，嗯，我也不是老大，我是老四，嗯，你知道吗？这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先出来，老二就不服气，怎么你先出来，拽着脚就往回拽他。这就是像中国人遇到别人好就把他拽下来，我们先出去，对不对？对吧？拽，结果呢就给他起个名叫雅各，就抓他，抓一切，然后他跟他妈妈一起骗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汤就给骗来了长子的祝福，然后他把身上弄上毛啊，弄上毛让他爸爸摸，那个以撒要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因为以撒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是以扫身上有毛，雅各身上没毛，以扫有点像外国人，雅各像中国人，小胳膊光光溜溜，所以他弄上毛，他妈他爸一摸，哦，是以扫，就给他祝福，就把长子的祝福给了他，所以他骗了。你说他哥气得要杀他，他就跑了，跑的，然后他就跑到拉班，他舅舅拉班那里，把拉班的两个女儿都给娶来了，但是拉班也骗了他，对不对？他爱拉结，爱拉班的小女儿。那他这个他爸爸就把利亚大女儿给他了。他为什么喜欢小女儿呢？圣经说，啊，哎，他小女儿眼睛有光，老大眼睛没光，所以姐妹们要找对象眼睛会闪光哟。你见着一个喜欢的人都不闪光，人家知道你没意思嘛，人家不敢主动接近你。这个姐妹没找对象之前，见到一个喜欢的弟兄，那眼睛闪光。像拉结一样，你看到没有？结果娶了，这两个都娶了，生了十二个，哇，感谢主。如果不娶利亚，生不出耶稣，所以神的意思都是很奇妙，对不对？耶稣是谁的后代啊？犹大的后代吗？犹大是雅各的儿子吗？犹大是什么意思？赞美的意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赞美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这位雅各被神给破碎，后来与神他就敢摔跤，你知道吗？把神都摔败了，这个人能摔跤，神就捅了他一下子，他这大腿窝就瘸了，所以走路从此就是这样子走路。一个人你骄傲你就会瘸，在神的面前就是缺乏的。那天在学习谦卑，哇，他说这里真有神啊，他看到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预表耶稣基督从那里下来，所以雅各把那地方起为伯特利，所以从此以后，雅各的生命改变了。在创世纪25章，我看到雅各一生多么坎坷，但是雅各后来改变了，他经过很多的苦难，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与他哥哥以扫和好以后， 他你看他出了哪些事，亲人相继辞世，包括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死了，女儿被人家强暴，然后失去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被卖到麦子，他还不知道卖，被他儿子们骗他说被狼吃了啊，对不对？他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呢他又面对着饥荒，整个家族没有饭吃。所以雅各说，我的一生啊又短又苦，他是跟法老说的，我的一生又短又苦，这些事都归到了我的身上，这些不好的事都归到了我的身上。但是在晚年的时候，雅各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啊，他的一生是被上帝改变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改变我们，你们我们尽量早早顺服，就不经那么多苦难，因为神要拣选你，你要不顺服那你惨了，除非神不拣选你，不拣选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对不对？你放任自流了，有一天你跟主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他又拣选你，尤其他要使用你，你就惨了。你要顺服，你就顺就怎么样顺畅。旧约圣经说，人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按照我说的去行，你就得祝福，如果你不遵守我的，你就得咒诅，然后得咒诅。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信靠主服侍主的时候，他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啊，要被塑造。第二点，我们看到按神的指令去生活。以赛亚书64:8说，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作。什么意思呢？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他手中的器皿，我们是他所塑造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行善是指他的福音啊，是指传扬他的福音啊，传扬他的福音就是服侍他啊。你走到哪里，只要你传福音就是服侍他。我觉得最近我们教会好多人很会传福音的、啊、礼拜五我去高霞他组投币开了小组，高霞现在在神学院学的特别会传福音，一传一个准儿。家里弟弟弟媳妇来了，他就给传福音，就当时就觉知了，就信了。你说弟弟弟媳妇，因为他信主了以后，他们关于这个信仰经常的争吵。弟弟是解放军，你知道吗？来到美国，他吃完饭了，他说坐下，我要给你们传福音。他弟弟说传福音可以，我们又不信，你不能骂我。那他说不骂你，我跟你说你听着。哇，这说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啊！人家说的是非常的有根有据啊。首先有一位神，然后你是罪人啊，当然他是没说罪人的，不完全啊，需要神，然后你要选择啊。弟弟就信主了，你看奇妙不奇妙？你们后来弟弟说，不是因为他讲得好，是因为他的改变。过去他急了就骂他们，现在来了人家爱他们也不骂了。这个过去对老公指手画脚的，张嘴就骂，现在也不骂了，谦卑的不得了，见着老公就是管老公叫主，又改变了。虽然弟弟弟媳妇就信主了，你要是传福音嘛，你生命要改变，你们不在你说什么，乃在你做什么。一看在基督里的工作，这个器皿做得美，原来是我们东北的土造的土槽的那个瓦器，现在是景德镇的精美的玉器，不一样，价值就不一样了。你看到没有？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弟兄姊妹，敢于传福音。我那天看牙医，我们教会有牙医，你们知道吗？以后都去找他啊，咪咪，咪咪妈妈就跟我说，他们过去经常去发单张，发单张是个挑战了、啊，弟兄姊妹啊，发单张不容易的。你到超市里发单张，有人会给你脸色看的。有人可能还给你吐吐嘛，都可能的。你说我在东部的时候，有时候教会发单张，牧师也要带头去发单张。我到大华超市去发单张，哇，有些老朋友见到我说：“伯林怎么混成这个样子呢？混到没事到超市来发单张。” 这原来你是一个领袖，你是北大的，你是普林斯顿的，怎么到这发单张没饭吃了？更有意思，有个老太太教育的孩子说，好好念书，否则就像他这样。你这发单张你以为开玩笑容易吗？那是一个面子的挑战，我们愿为耶稣，我们不要世界的面子。 Amen。 我们耶稣怎么说？你们在地上被羞辱，天上就得奖赏，对不对？如果你们为我的名被羞辱，怎么样？啊，你们就是我的门徒嘛，跟我就近了嘛。所以你们找机会为主被羞辱，有一点跟主都没有被羞辱，那你就惨了。有天见主面，主说有没有为我被羞辱啊？没有，全赞扬我的，那主就羞辱你，我告诉你，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观念要调整过来。以后我们要发单张了啊，都得去发。想去发单张举手，想为主被羞辱的举手。哇，还是有人不敢呢，大多数都敢。感谢主，没有让你说面对着南美的情况，没你面对 Oregon 的情况，只让你发单张。可是发单张就得死啊，你的面子不死，老我不死，你看到老朋友来了赶紧躲起来了。对，我买菜来了，我买菜来了。买啥菜？你我就是发单张，耶稣爱你，要信耶稣就有新生命。 Amen。 见着老朋友不行啊，非得把他拉教会来，不来都不行，对不对？耶稣爱你，这个单张不仅给你，还得跟我走，抓着就走，看谁能抓过谁。我告诉你，我那些老朋友现在他们聚会都不请我了。王丹有一天下命令，咱们的聚会以后不要请张伯礼，一来都他是中心，我们都插不上话。哎，我说那怪谁呀？那怪你们呢？我一去了，他们就问：“哎，你怎么信耶稣了？”还有说：“你怎么进教门了？”你是用很难听的词儿都。啊，你怎么进教门了呢？哎，我说那你想知道吗？他太好了，来来来，过来，我就给你谈我怎么进教门的。哇，这一谈，本来人家是人家聚会谈什么中国的未来，我这一谈都是人类的未来。谈完了，最后他们时间也到了。他们话还没说完呢，都被我给说了。有的人就信主了，跟我去教会了。所以你看，说以后不要带他了，吃饭都不要叫他，别叫他来。他来了就捣乱，就成天讲耶稣的事儿。我说不是我要说，你们要听嘛，对不对？你们挑战我嘛，对，挑战我我就要说嘛，对不对？这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敢于为主做见证，Amen，哈利路亚。所以神使用我们，在生活中也使用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当每个人弟兄姊妹在生活中，我们都有一个火窑，神要通过火窑来炼我们。这个窑陶器做好了，不管做得多么美，它被经过火的试炼，对不对？我们看到，你知道火在烧的过程中大多数都烧坏了，拿出来为什么贵呢？因为拿出来的精品。你看那个窑器推进去，把那个烧完了叫封窑啊，你们听那个电影喊风摇，那很高兴的，然后又开摇又高兴的，一看全烧坏了，窑匠就哭了，对不对？怎么搞的都裂了呢？如果都烧好了，那窑匠就欣喜若狂，如果烧出一件奇世珍宝，哎呀那就了不得了，这个怎么烧出这么好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还好，哇，感谢上帝。所以你看到说，在烧的过程中，这个火窑是每个基督徒所要经历的。如果说这个轮子在塑造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日常的环境，轮子是一个环境，日常的对付，但是窑却是神的一个试炼。基督徒都会遇到试炼的，在试炼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说，弟兄们呐，当你们遇到火的试炼的时候，当以为大喜乐。你们，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当以为大喜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件火窑，这个火窑就是你生命中最爱的东西，舍不得割弃的东西，神要拿走。你如果有任何东西，你的生命中超过神，神一定拿走。神不拿走，你就不能备用。啊。亚伯拉罕最爱的谁呀？儿子嘛，以撒嘛。亚伯拉罕不爱财富，他有是钱，啊，老婆也没有关系，他有四个，你知道吗？ 他最爱他的儿子，就是撒拉生的那个独生子以撒，是他心肝宝贝，老年得子，100岁生的。你不要说100岁，今天咱们50岁生一个，你试一试，爱得不得了。我小时候我都没觉得我父母怎么爱我们这些人，后来我们父母可能10几年没生，突然间生了一个小妹妹。那年我爸50多了，好像，你看50多生一个，哎，这我们家大事儿啊，你知道吗？这小妹妹谁都不能碰，那我爸把她保护的宠的了不得。我记得我后来上大学了，我也大了，我小时候我又惹我爸，我爸会骂我，大学毕业了他骂也骂不动，打也打不动了，你知道，跑也跑不过我，说也说不过我，我谁怕谁呀，对不对？有一天我小妹跑我的屋里，我在写练书法，我那时候练柳公权，我爸说我这个人性格太那个自由，要练柳公权拘束一下我自己。柳公权那玄秘塔那都是很瘦金书一样，就很约束的，他要约束我。所以我在练书法的时候满屋都是宣纸，那宣纸很贵，当时你知道吗？我的妹妹来了，带一帮小朋友，他们拿我的宣纸画画，玩的笔，那一张宣纸当时就要好几块钱呢，一月的工资才10几块钱，你想全给我祸害没了。我进屋了，我一看我傻眼了，我就火大了，我火了我就发脾气，我说以后不许再进我屋，我的房间不许进啊。他有杀手锏，啊就哭了，他一哭就惨了，知道吗？一哭我爸就也骂不动我，打不动我了，不像过去把我叫来骂一顿，怎么给你这样对妹妹，现在不会这样了。他哭了，吃饭的时候爸说过来过来，爹说来跟你们谈点事儿，没等说你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哎呦，他第一次看他哭，哎，啊，我说哭什么呀？你看我还活着呢，你们就对你们小妹妹这样。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把她交给你们，我能放心吗？哎呦，惨了，我们就哭了。行了，不说了，行了，以后不会再说他。你看这个老人有老人的方法，你知道吧？骂没有用，他这一哭全解决了。这么多年再没有说过他，把他宠的就是宠成那样。神要这个，你知道吗？以撒生下来的时候，哎呦，亚伯拉罕抱着神的应许实现了。你知道当时有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13岁，亚伯拉罕就以为他就是那一位继承他产业的，可是神说不是，从撒拉生的才是，从夏甲生的，从其他的二奶三奶生的都不算，这个才是。以实玛利13岁也以为自己就是了呢，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这个阿拉伯人心里那么大的伤害，那么多的仇恨，他们祖先里边有内在伤害，那时候还不实行内在医治啊，现在都有内在医治了，如果那时候有内在医治可能会好一点，你知道吗？结果13岁生了以撒，第一件事儿，你们知道什么事儿吗？不是庆祝生他，是把赶出去，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所以人类祖先带来的仇恨，一代一代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以实玛利后来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以撒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他们是亲兄弟，就不断的打呀打呀打呀，一直打到现在。哎呀，这个老爸真的是，上帝要他，上帝要的什么？你把你这个儿子以撒给我献上，啊，献上当做燔祭。什么叫燔祭？可能没信主弟兄怎么还不了解？燔祭就是把他拿一个羊做燔祭，就把羊扒了皮，放了血，烧了，献给全烧光，这叫燔祭。神说你要把以撒给我到亚摩利山作为燔祭，亚伯拉罕一听我就傻了。亚伯拉什么都不爱，独爱这个儿子，可神要他。弟兄姊妹，你爱什么？你告诉我，神就可能要你一个东西。你爱你的孩子，神就要你的孩子；你爱你的金钱，神要你的金钱；你爱你的工作，神要你的工作；你爱你的老公，神要你的老公。敢不敢给呀？给不给呀？亚伯拉罕顺服，亚伯拉罕相信神要他，神还会给。 所以亚伯拉罕就想，他即使死了，神也会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就去献燔祭，他还弄点火柴让以撒背着。你说以撒傻，以撒就很傻呀，他不像雅各那么聪明，他是你看圣经里最好的人，记载没什么缺点的，就是以撒。以撒背着，他问他爸：“爸，咱干嘛去啊？”他爸说：“咱们献燔祭去。”啊，说那柴火有了，我背着呢，那羊羔呢？他爸说：“耶和华自有预备，走吧。”你说这傻子就背着跟着爸走，他不知道是他要，我知道我撒腿就跑，你知道吗？献什么燔祭？你燔祭追不上我，我年轻跑了，对不对？不知道，就到那儿，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预备了一个羊羔，对不对？他举起刀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你的心。”啊，天使拦住他，预备一个羊羔，所以那个羊羔叫代罪的羔羊。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是什么？代罪的羔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火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使用你，他就让你经过这个火药的磨练啊，我们才能够为神所用。所以我们不要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抱怨啊，我们一服侍遇到一些不同意见就受伤了。我常常会觉得弟兄姊妹有的离开教会，为什么离开教会呢？受伤了。那么容易就受伤呢？那火窑就是练你的，对不对？不要那么容易受伤吗？一个人信了主了，他必须委身在教会，他不委身教会，他不知道什么叫信主。一个人信了主，他必然在教里服侍，他不服侍，他不懂得主的心意，他也不能够成长。那服侍的过程一定会遇到不同意见，遇到不同意见怎么样呢？第一点，顺服。顺服谁呢？顺服神，顺服神，顺服神的话，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看圣经，我们看第三点啊，罗马书说：“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那我们做孩子，常常跟父母犟嘴也很正常。可是，这个保罗说：“你这个人，你是谁呢？竟敢向神犟嘴呢？造物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把一团泥？”啊，拿啊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另外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保罗的意思说，我们应该愿神塑造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当我们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突然会发现我们有好多自己的想法。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教会，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有时跟牧师谈话，跟同工谈话，都是我们原来教会做的多么多么成功，我们原来是怎么怎么做的。我们会讲一些成功的经验。你知道这华里克有一个人老跟他说，一开会他就说我们是那么做的，我们那么做。华里克说，那你就回到你的教会去，我们的教会不是那么做的。那你们教会做的那么好，你为什么来我们教会呢？当然这个人后来离开了，对不对？我们在直奔标杆那本书看到这人离开了。但是今天的马恩峰教会成长到30,000人，华里克说如果他不走，我们三个人就差不多了，吵没了。那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顺服在主的爱里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跟神犟嘴，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也顺服教会的带领啊。今天在教会，神给我们教会里边啊，给长职同工，给牧者有权柄，属灵的权柄，带领教会，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姊妹爱主啊，敬拜主，来到他的面前，同时也带领弟兄姊妹来组成一个敬拜的团队，组成一个服侍的团队，让每个弟兄姊妹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建立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没有参加服侍，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服侍，哪管就发单张了。以后大家在教会没什么服侍，临走拿10个单张，把它这个礼拜发给10个人，就好了，就算你完成了，就服侍了嘛。你们这个一点都不难呢，对不对？你有餐馆就放在餐馆里边，对不对？啊，你有公司就放在公司里边。啊，你有车就放在车里边。有人说，哎，你去哪教会？如果去丰州华夏教会，地址在哪里？说我不知道，我回去发给你，你就带着单，地址就在这儿，立刻就给他。这是地址，以后我们印点多印点单张。Amen，欢迎你来。你看时间呐、这个聚会呀、几点呐、孩子几点呐？谁讲到主日学，谁都写得一清二楚，有什么不好呢？来到教会一定要学习服侍。我很感谢主，我信主以后我就特别愿意服侍。我不信主我也愿意做事儿，你知道，就是愿意服侍。我就这么一个人，在广场的时候，那个你知道，广场的时候， 我们那儿有大的车，大概300辆大车，每个车都里边坐40-50个人，然后我们有2个大车是这个放那个大便桶的，就是那个车就厕所，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这个车是不开走的，然后那个北京市卫生局的车会每一天来，就把这些便大便小便带走，每次都是我在那里跟他们拿指挥，所以那个卫生局长啊就特别欣赏我，说如果运动结束你没坐牢到我们卫生局工作，我一定聘你。你看到没有，卫生很重要，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教会地上有一张纸就把它捡起来呀、啊，包括你走路的时候你看到都应该捡起来，不管任何地方只要你捡是安全的，不要在高速公路捡啊，可以捡起来吗？捡起来就把它很方便的时候扔到垃圾桶里去，你看那哪个孩子饭撒了立刻不管是不是你的孩子，拿起来就把它扫干净了，这就是你的家吗？家不能说一个油瓶子倒了我都不去扶，你怎么能爱这个家呢？你看那教会每次来你们看看干干净净，你知道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多少同工在里服侍啊。我很感谢，我这里边要尤其提一个叫张丽的，我弟弟啊，不是我亲弟，是属灵的弟弟，我叫张伯利，他叫张丽。你知道每一天他只要看到哪里脏他立刻就擦，立刻就擦，从来不抱怨啊。你看来这个上面我们都清得干干净净的，钢琴擦得一干二净，都是有人做呀，你们不做我们牧师就得做，说牧师你要以祈祷传道为业，不要干这个，可是我看到脏我受不了，那希望你们多干点，我不就可以祈祷传道为业了吗？房子漏了我得上去修啊，我不修水就漏下来了，对不对？房子挺高的，知道我还有低血糖，上去我也发晕呢。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这里边还好多，你看我今天早上我又捡了好多垃圾，我昨天晚上住在这里，我早上起来6点钟起来我就外出祷告开大门，我一看到好多的纸盘子被风刮飞，门口都有，哪儿都有，我捡起来我就把它捡，放不下了，最后就得拿塑料袋回来，越捡越多，越捡越多，越捡越多，我发现宝贝，哎，怎么越捡越多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了你捡一个，我们200多人，那我就少捡一个了，对不对？我不有更多时间读圣经吗？去讲预备讲章吗？来到教会服侍，教会就是你的家，如果你请客，你觉得你的家应该被欢迎，人家觉得哦，这个家好温馨，我到你家里主人很大度很客气啊，主人也很家很温暖，然后家弄得非常干净，走的时候评价是不一样的，说哇，这家去了聚会真的享受，哎呀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去到一个家，哇，这主人脸就苦瓜一样，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屋里脏得要死，你也不舒服，你走了也会有评价的，哎呦这个家怎么搞的，对不对？我们在神的家中敬宗就是从小事做起。我在教会里做过招待，我做过诗班，做过敬拜饭食教导小组发单张，我都做过啊。当然我也讲过见证啊，后来就开始练习带查经，都一点点做起。做招待的时候，我那时候从医院里刚出来到教会，人家牧师给了我一个牌儿，啊，招待，牧师还跟我特别谈话，招待是教会服侍最重要的，因为他什么都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吧？为什么呢？人们还没有看到耶稣的脸，就看到你的脸，所以你的脸很重要。弟兄姊妹要学习从小事做起啊。招待就是很多地方不重视的，可是你真的代表教会，今天后边穿这么多招待，你们记住我讲的话，你们代表教会，你们代表神，当人看到你们，如果你们热情的招待人啊，把人带到没有水的给他们一杯水喝，把他们带到该坐的地方，孩子带到孩子的地方，让你感到你不是你专业的问题，觉得你爱主。我那时候做招待一天就不合格，就牧师就不用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时候从医院出来，我肾病啊，脸黑呀、啊，又肿，结果大家说这个教会有病，这个教会有病也得不到医治，所以你看，像这种人还能做招待，这种人应该隐藏在后边，不要露脸嘛。那结果 第二次就让我去诗班，诗班我站在最后一排，不要露脸，出声就行了。然后没人唱低音，就让我唱低音，我就不喜欢唱低音。你们谁会唱低音呢？唱贝斯，贝斯就给别人配搭的嘛。人家高音的时候，哦，一上来你在那儿，哦，就根本就听不着你什么声音，你知道吗？贝斯就像我们今天弹起的，嘣嘣嘣。那前面呢，那钢琴那多来劲儿啊，对不对？贝斯在那儿嘣嘣嘣，也听不见他。配搭，我这人不愿意做配搭，我愿意做主角。那非得让我唱，那我就唱吧，我就认真的唱，就我一个人唱贝斯。我们把他前面的摊呢全拉走掉，我声音比他们大，他们都得跟我走。第二天也不用你了，旋律都没了，都成贝斯了，谁用你啊？你会看到你服饰，你就是一个泥，这个泥就有渣子，钻的时候就有沟，所以要挑出来，对不对？磨练你的生命，磨练你的生命。那后来就准备饭食，你知道我做饭食。在罗省基督教会有一次圣诞晚上，是感恩晚上，我忘了，我带领几个弟兄准备做饭，啊，饭做的最后全教会都说我做的饭最好吃。那当然以后我就不给他们做了，我就做那一次。你知道做回锅肉，还肉煮八分熟，切完了以后一半葱咔一炒，真香啊，回锅肉。另外还有鸡，本来我做的鸡呢是就是炖鸡块，就没想到倒错油了，把麻油当豆油倒进去了，煮了一锅麻油鸡。台湾弟兄姊妹说，哎呀，张伯礼还会做麻油鸡。你服侍总是喜乐的，你看你永远记得你的服侍。你知道今天我们中午吃什么吗？哎，你们怎么知道？肉燥饭。昨天晚上他们就来做来了，台湾的正宗的肉燥饭。所以今天你不来的都后悔了啊、哦！那弟兄姊妹真的是，我很感谢主，他们昨天就来，啊，那么多的肉，那么多的菜，啊，今天让你们吃肉燥饭。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愿意被主所用，神都会大大的使用我们，啊，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里面顺服他的带领，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他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碗，我们就装生命的粮；他给我们做一个盆儿，我们就装生命的水；他把你做成个花瓶，那就插上美丽的鲜花，让软弱的人得病人得到安慰医治；他把我们做成一个大缸，你就装米，对不对？每个人不一样嘛。那你是什么？你想想，你是做碗儿做缸啊，都不重要，就让神按照他的心意塑造。唐崇荣牧师说过一句话，什么叫做被神重用？就是压得重重的再用，就是重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很有道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生命被碰撞被压的时候，不要抱怨神，那是他的美意，他要通过这个塑造让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感谢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胜过自己，胜过环境，当然也胜过罪恶。在基督里边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啊彰显那因耶稣基督而来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人或者在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当我们被塑造结束以后，我们就有馨香之气。但是一个塑造没完啊，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盼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教堂，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么多的小组，我们生命再上一步，你们更上一层楼，让他来塑造我们，被他所用。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像这首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主啊，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主啊，按照你的心意来塑造我们，使用我们。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教会的长职同工，把我们的每个新来的朋友，每个参与招待饭食一切服侍的弟兄姊妹，主，我们都交给你，求你让我们在服侍中彼此相爱，让服侍中一同成长，在服侍中我们单单荣耀你， 也在服事中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的像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你是窑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
你是窑匠，
你是窑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
主啊，我们是泥土，你是陶匠，不管你把我们塑成尊贵还是贫贱，主，我们都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来雕琢我们，主，让我们更像你，主，雕琢我们的个性，雕琢我们的生命，雕琢我们的侍奉，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在生活中，我们凡事讨你的喜悦，凡事让你掌权，尊你为大。主耶稣，来祝福你的教会，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兴起来，我们一同来服侍你，我们一同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得荣耀，在教会中永远的掌权。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